1887年，义基蒋介石出生那一年，在香港学艺的21岁青年孙逸仙，开始萌发建立现代民主中国的理想。孙逸仙幼时曾与大哥住在夏威夷，1892年从医学院毕业，但2年之后决定全身心投入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他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很快失败，孙逸仙逃亡出国，辗转来到日本。在日本，他得到了日本自由派及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他们预见到中日应携手对抗西方。孙也认为日本是中国理所当然的盟友。当1900年中国上演一场爱国但又荒谬的血腥仇外运动，造成中国最屈辱的一段历史时，蒋是个13岁的少年。义和团矢志消灭在华所有洋人及信奉基督教的华人，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残暴地杀害数千名教徒以及数百名外国传教士。慈禧太后忌惮义和团，但更恨洋人。义和团初期的成功也使他相信了他们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奇力量，因此支持他们扶清灭洋。但是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一支8国联军轻易地击败义和团和清朝军队，并及时打到北京，救了数千名教徒和洋人。8国联军同时也展开了奸杀掳掠行径，并逼迫中国赔偿数额高的令人惊诧的大把银子，大约等于2002年币值的50亿美元，还强迫中国同意不在沿海设防。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最蒙昧的大臣、清廷以及不识字的大众，现在都了解到西方与日本不止军事上比中国强，在科学、技术、医学、教育、公共服务乃至生活水平上都遥遥领先中国。紫禁城颁发一系列谕令，建立推广数学、工程和现代科学的公立学校新体系。可是改革的步子慢得出奇，令人痛苦。此时日本和俄国已经觊觎中国东三省，西方人称之为满洲。满人这片广袤的老家面积约为大不列颠的4倍半，矿产丰富。虽然朝廷有令禁止汉人移入，东三省的汉人人数早已超过满人。1905年，日俄双方在东三省爆发战争。5月间，东乡平八郎大将率领的日本海军舰队歼灭俄国由波罗的海调来参战的大型舰队。对于消息灵通的中国人而言，日本能击败欧洲大国是个令人鼓舞的大事，这也可能是触动蒋介石决心投笔从戎，立志做革命党而不是去保卫清廷的主要原因。1903年2月，他转入宁波建金学堂，毛福梅陪读，但几个月后蒋嫌他土里土气，打发他回溪口伺候婆婆。1906年2月，蒋显然是仰慕既是新儒家又不守旧的老师顾清廉之名，决定再转回奉化龙津学堂。顾鼓励这个新学生研读王阳明、曾国藩的著作。王阳明主张能自知才能有道德实践，知而能行，道德才有意义。但是身为儒身，他也强调正直、诚实、忠诚。 王阳明的哲学似乎颇能引起青年蒋介石的共鸣。董显光是龙津学堂老师，宿舍恰与蒋同一层楼。他记得这个18岁的学生每天早起，在寝室前走廊上立正半小时，抿紧双唇，眼神坚定，双臂抱胸，全神贯注在他的目标上。在龙津学堂也只待了几个月，蒋便向家人报告，他要东渡日本。他剪去辫子，以示坚决反清。此举令亲友邻居大惊。18岁的蒋介石已经是个革命青年。